这位生前曾被2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几乎穷尽半生钻研的经济学以及一贯信仰的科学，似乎并未成为疲惫灵魂的最后稻草。在生命的最后时节，他的灵魂展开了与上帝的对话，并在祷告中被深深的安慰，感动落泪。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与您分享的是杨小凯得到全世界，失去性命又有什么用？口述杨小凯。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我的同房有一个基督徒，他在文革期间贴了份大字报，被判了10年刑。他在监狱里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被逼迫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被判刑之前还向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我1983年去美国，在美国读书时压力很大，对教会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但我太太小娟为学英语就去了查经班。查经班那些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当时小娟没有一点英语基础，基督徒帮了我们很多忙，帮小娟找工作，帮她学英语。在我们大陆来的人看来，这真是无缘无故的爱，找不出一点利益计算的理由。我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因此我对宗教不会太抗拒。但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所以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我们从美国搬到澳洲后，1989年我们去了教会一年，这一年我就去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做《宗教的经济学》。我的态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那一年，我基本上每星期都去教会，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经济学、社会学角度看，我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上帝存在的证明，一个是教会存在了2000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连续不断的存在2000年，这是很难找到的。我们也可以说，还有别的宗教也存在了很多年，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张的，只有基督教。第二个阶段，我就开始克服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刚才我说的，虽然承认基督教的正面作用，但要让我相信基督教，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还是一种理性的崇拜科学的态度。我后来就读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1974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哈耶克的书。他对宗教的分析使我受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但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比如说妈妈爱孩子不是理性的。从个人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妈妈就不应该管孩子，但妈妈爱孩子对人类生存是最关键的，不爱孩子的妈妈就会绝后。还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说我在念博士时，当时还没有过资格考试，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能不能在外国留下来。当时我的太太就怀孕了，如果你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你可不可以承担得起？当时我们可能就要回国了，我们已经签了约，只能生一个孩子，回去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这种理性计算的最优决策，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 效用最大的最优决策就是绝不再生孩子了。但我的太太去查经班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她就说我们不能堕胎。现在想起来这个决策真是太好了，但是它绝对不是以理性作为基础的。世界上的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要认识到宗教和非理性的东西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我的第三个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如果用实践去证明死人可以复活，你怎么去证明？但信的人，他在个人的灵上会经验到。信就不是社会科学，它是非理性的。我信，我是非理性的。有些人说，我一定要看到耶稣，给我看看上帝是什么样子。但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复杂性理论，要看到上帝才信，实际上是一个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分子的关系不同，它可以出现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社会现象，而分子之间的关系是看不见的，你就叫它零好了。所谓这个复杂性的关系，完全一样的基本元素分子，它的关系结构不一样，就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物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是零。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它一定要看见每个分子， DNA 怎么排列，这个关系是看不见的。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看一个上帝，但这个零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经验的精神经历。只相信理性，迷信科学，那你永远跨不过这个门槛，你永远到不了零的世界，你永远停留在这个分子水平思想问题。跨过这个门槛只是个开始。我第一次相信这个零，是因为我每次做错事了，既没有人谴责我，也没有人发现我做的坏事要惩罚我，但我会觉得过不去，于心不忍，像是一个良心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圣灵，它是上帝的声音。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有这个东西，都有良心。再坏的人，比如说杀人犯，他晚上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为什么？有良心，有圣灵在他里边对他说话。从我个人的经验，去年九月份我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就说你这次没有办法治疗了，我们所有的措施只是减轻你的痛苦。我原来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永远要从理性算计成本效益，为什么要这样做，总要讲出个理由来。现在没有理由可讲了，你信科学，现在科学救不了你了，人的尽头到了。我那时候没有办法，就开始祷告。所谓祷告，那时只是说要上帝救我这条命。那时我真的感到教会有无缘无故的爱，很多教会的朋友来给我祷告，你看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给我找药等等。然后我就一边养病一边读圣经，读很多这方面的书。我心里好痛苦，我现在就要死。你读的书越多，你过了这个门槛，你不再用理性，而是用信仰，用灵来想问题的话，你就会发觉我不应该求上帝来给我一条命啊，我应该相信上帝，灵会得救，就有永生了。上帝让你做什么，你现在死还是以后死，你就听从他好了。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我现在跟莫纳什大学的同事一起搞了一个超边际分析，在国际上评价还不错。上次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到我们学校来，当着校长的面就说，现在世界上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莫纳什大学的这个研究。我们当时都受宠若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现在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可能压住了很多年轻人，我就早点去了，那他们就发展了。如果他不让我现在去，那他就是要我传福音给更多的中国人，跟他做更多的事。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轻松了，你不会在恐惧中生活。但有时有反复， 像我们这样事业上还算成功的，过去很看不起没有成就的人。现在自己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因为明天你可能就是一堆骨头了，再也不会摆架子了。即使社会最下层的人，你都会去尊敬他。当然这是受圣经的影响，如果没有读圣经，我会信别的，我可能不会这样想。但我这个人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做出来的，就老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就想办法治病，就不能把自己交在上帝手里。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常祷告。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或祷告很久没有灵的感受。我有一次祷告流泪的这样的经验，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很理性的人，数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为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呢？而且我这个人难哭得很呐，把我抓到监狱里判10年刑，我都没哭呢。按照医生科学的说法，我今天根本不会在这里。我每天祷告很多次，已经1年了。和我同类情况的有很多都走了。去年9月份、10月份，有人到医院来看我，我根本不能说话。那时医生说我整个右肺都是硬的了，我一讲话气就喘不过来。1-2个月后有些好转了，我都不能讲1个小时。我现在你看都讲了多长时间了？去年10月，我走路走半小时要停3次，要不然就喘不过气来，还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祷告，特别是兄弟姐妹帮我祷告，这也是一种灵性生活，它是实在的。你说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谁管你呢？只是很亲近的几个人关心你，但他也不会跟你一起祷告。现在我讲话没问题，我也开始游泳了，还开始打网球，还玩帆船呢。我们在中国呀，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我当时也受这种知识就是力量的影响很深，去寻找上帝的原因都是从知识。从我学到的经济学角度来看，这都是人类的知识，而且是追求物质财富的知识。圣经跟我这种想法完全不一样。先看创世纪里代表撒旦的蛇来勾引人类吃禁果，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段话就是说，上帝不愿意我们知道的太多，他不让我们吃这个智慧果，吃了就犯罪，然后人就要死。这句话和我们相信的知识就是力量，以及我们大陆出来的人对科学的崇拜是不一样的。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知道的太多？我在台湾碰到一些基督徒，很重视创世纪11章1到9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所以那城名叫巴别。这段话是说，上帝不希望人类的能力太强大。当时人们的口音一样，上帝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讲不同的话。上帝要限制人的能力，不让人太发达。上帝不喜欢人追求现代化，他用一些办法使人不能团结一致来搞全球化。我们现在有全球化的趋势，慢慢都变成一种语言，大家都讲英文，那人类有可能团结起来达到上天，但上帝不这样看，怎么理解？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追求现代化的角度来认识上帝。好多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基督教也是这样的，他也不知道基督教在说什么，但他也发觉发达国家的人，发达国家的地方都是基督教占优势，所以啊，他们就拜倒在基督教下。但如果他坐下来老老实实读圣经，他会发觉圣经讲的跟中国人认识的基督教可能不太一样，它基本上是反现代化，并限制人的能力，并且不能让人知道的太多。跟这个反现代化有关的一个重要的章节就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为什么上帝教导我们这些？从知识就是力量这点来说，人知道的越多，反而给人带来更多的灾难。对武器的知识造成了那么多战祸，像克隆技术，这种基因知识可能比原子弹对人类的威胁更大，它会使人类灭种。所以，当现代化越往前走，你就发觉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很不正确。还有五章四十五节，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这是上帝说的，你得到整个世界却丢了生命，那有什么用？我一直到得了肺癌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死到临头才知道我当时追求的博士学位、永久受雇权、终身教职、高级讲师、讲座教授全都拿到了，却把命丢了，有什么用？我们经济学家相信并崇拜经济理性，可是自从哈耶克以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经济的发展和推动力是有限理性，否定了经济是完全的理性。我们莫纳什大学有个递增报酬经济研究中心，根据最近对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发觉经济发展不一定增加人们的幸福。也就是说，原来我们认为只要中国让人们自由贸易，把政府的垄断打破了，中国就会发达起来。但到西方来后，我们仔细想想，这个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生活更好，孩子现在有计算机、大屏幕电视，有大房子住。我小学的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计算机，但实际上我们那时的生活质量好些，有很多时间与自己的亲人分享和交流。而现在的孩子花很多时间在计算机、电视面前，对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处。电视养成孩子被动学习，没有主动研究，更不要说健康。至于计算机，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才出现，而所谓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会超过100到200年，这种生活方式对人的健康和精神很不利。就拿计算机来说，我得这个肺癌，也有很多人得肺癌，都是现代生活方式引起的。我周围得肺癌的十几个人都过着所谓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从1985年以来，我长时间坐在计算机前，养成一个对我工作很有利，却对我健康非常不利的习惯，就是读书的时候要敲键盘， 把我喜欢的东西记录下来。写书的时候当然很方便，但是我就一天到晚那样坐着，这样就不呼吸，这肺啊大概只用到四分之一。尤其认真的时候，屏住呼吸比正常的呼吸要少。还有一个例子，开车，好像很幸福的事儿，但开车对身体非常不好。开车时人不动，而人本来是动的，自从开车以后就不动了，而且很紧张，有什么事情就屏住呼吸，肺又是呼吸很少。你若是习惯这种生活方式，我看这个肺越来越不好。你还可以找出很多这样的事实。我们研究经济理论，理论中有一点说，经济发展来自于分工，分工的发展带来好多意料不到的后果。比如你现在专业用化肥农药，伤害便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专业化造成很多职业病，分工使得交易增加，交易中的分层结构，上面是一个总裁，是一个管理者，下面好几个处长，每个处长管几个车间主任。这样的分层结构造成上面这个人的一个小错误，就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大问题。为了这个人的效率不影响整个系统操作，必须得给他很高很高的工资，这个钱要高到他自愿拼命为你做。拼命到什么程度呢？要了你的命。按照美国的统计，美国总裁的年薪几百万几千万，但是他们紧张到不敢休息，不敢花时间给自己的太太。这个世界虽然我们有原罪，但是上帝给我们自由的选择，一般都是罪恶的选择。很多人都选择利用一些上瘾机制来把你勾引到他的商业利益里，最明显的就是计算机游戏。那东西对小孩一点用都没有，他让小孩被动去凑一个他预先生成的东西，没有一点原创性，小孩不能学到任何东西。但是呢，他上瘾，离不开那东西，这样就毁了他的身体，毁了他的学习，毁了他的智能。这都是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倒退。更不要说汽车，汽车制造的污染毁掉我们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分工造成的竞争压力。原来自给自足的时候，活动效率低一点，你就减少消费。但是现在分工，我专门生产这本书，他也专门生产这本书，我就只要比他高明一点，他的市场就完全掉到我这边来了。生产力的一点差别，会使得收益有很大的差别。这样就把人变成竞争动物，非常紧张，而且仇恨自己的竞争对手，因为竞争对手只要高一点，就会毁了你。越发达的国家越是这样。按照一个统计，50年前每个美国人有30至50个最亲近可以谈心的朋友，他们花好多时间交流，现在没有了。每个人都盯着电视，盯着计算机，他们现在最亲近的朋友不超过5个，但他们知道电影明星的私生活非常详细。他们从来不认识那些名人，对身边的人却根本没有时间分享。这都是现代化带来的，也就是说，用金钱物质来衡量的好处比实际上增加的要少。你要是仔细看这些东西，就发觉，哦，上帝怎么那么早就告诉我们了，人类知识的增加，这个巴别塔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发展。这东西不是给人带来幸福，而是慢慢的毁灭人的生命。也就是说，最后有一天，我们会因为我们的罪毁灭自己，我们会有一天活在启示录里边，上帝来拯救，来审判。通过读圣经，我慢慢改变原来那种追求现代化的态度。我认识到，我们追求的这个世界的物质，实际上是在毁灭我们自己。你真正要得到救赎，就要把你的注意力从现世的物质追求，现代化的追求，转到追求上帝，追求上帝的救恩。我的太太介绍我看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Healing Power of the Faith， 信心的医治能力。我刚才说了，现在很多商业模式用上瘾机制，通过自由化竞争，把现代化变成一个毁灭人类健康的过程。你看，我从1985年开始搞计算机，到现在才知道这后果，但已经很迟了。 如果我早信上帝，我就知道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都是要你命的，就是上帝说的，你得到整个世界却丢了生命，那有什么用呢？我一直到得了肺癌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死到临头才知道我当时追求的博士学位、永久受雇权、终身教职、高级讲师、讲座教授全都拿到了，却把命丢了，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啊，有些朋友只相信科学，不相信圣经，那我推荐你读这本书。这本书是一种系统的研究，特别是书里统计的大量例子都是基督教信仰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这都是科学研究。统计上说，信耶稣、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经常祷告、有较深信仰的人，与不信教的人相比，在现在所谓的体重增加的这个现代病的得病统计上，有非常显著的差别。有信仰和没信仰的人有明显的差别，这是统计上的证据。刚才我说了，现代化带来很多疾病，很多问题都是产生于精神压力。精神压力成为一个现代病，对你的身体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信耶稣的人平均来说，在统计上很显著的比不信耶稣的人精神压力小，使他不受那么大的损害。这是有统计上的证明的，是研究中心做的统计。精神压力就是我说的现代化分工、自由竞争，是魔鬼通过上瘾机制用自由竞争摧毁人类过程中产生的。这个精神压力在过去100年，每个人增加的数量用数字来表达，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大学生就想，如果我拿个博士、拿个工商管理硕士，到投资公司来工作，起薪10万美元、20万美元，如果拿不到，起薪才3万美元，我非得往上面爬。这种压力越来越大，呈几何级指数增加，增加到可以牺牲你的爱情、牺牲你的友谊、牺牲你对孩子的爱、牺牲孩子的健康、自己的健康。你可以不顾一切去追求这个差别，比如中国人，想想你跳出中国，在中国每年的收入是几千美元吧，一下子就变成几万、十万的，差别这么大，却又有很大的压力。这些压力都使人变态、患心理疾病、自杀。人的一点点差别造成的后果差别却很大，这让有些人呀从社会孤立起来，别人不理他就边缘化，对竞争失败者产生巨大压力。但是信耶稣的人因为有属天的盼望，他们不积累财富在地上，要在天国积累财富。我原来不懂，但遇到我的老师郑平志教授后才明白过来。他来此地访问，我们尽量为他安排很好的酒店住，但他不住，他找很差的。他不是没有钱，就是因为信耶稣，不追求这个世界的物质享受，他住很寒碜的小木房子。当时我就说，哎呀，信教的人真不错，在现世是个失败者，所以追求来世。但你看看谁是真正的失败者，谁是真正的成功者。我的学生里有做到总裁，就是可以牺牲一切。我原来也是这样，追求终身教职、教授、讲座教授，追求这些时，我对太太好苛求啊，逼着她去读书、找工作，只追求现世的物质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丢掉了太多。其实这些东西比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真是一钱不值，要跟永生比起来，更是一钱不值。我看这本书的统计资料说，凡是真心信教的，他们不上魔鬼的当，拼命往上爬，因为他们不看重现世，丢掉这些一点都不痛苦。这些东西说的好听一点，就是蝇营狗苟，为了现世的一些利益物质，就要牺牲人与人之间的爱，牺牲对上帝的爱。我2001年10月诊断为4级肺癌，那时我的右肺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光是大瘤子就有3个，每叶肺都有，还有好多小瘤子。开胸手术后，医生根本不敢治疗，只好缝合起来，说你顶多有3个月命，没希望了。我当时也完全绝望了，现在想起来，这其实是上帝拯救我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这种人从来只相信我自己，我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没有上过大学，可以拿到普林斯顿博士学位。从我们视野来说，爬得比较快，爬得比较高，也跌得比较惨。我认为凭自己奋斗得到这些，看不起不成功的人，相信自己的个人努力。我接到这样的肺癌诊断后，绝症嘛，那就相当判了死刑。医生还跟你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治疗都是中文叫做安乐死的治疗，在你死前不要太痛苦。我现在讲的好像很轻松，但如果有一天你们碰到这样的判决书，很多人会精神崩溃的。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听到这消息就被吓死了，有的不吃药反正是要死的，有的就动都不动躺在床上很快就死了。而我后来信了耶稣，天天祷告，每天走路时别人都带着收音机随身听，我集中精神祷告。走路是最好的时间集中精神祷告，祷告时你的心平静下来，现世的忧虑慢慢就没有了。而且呢，你还为别人祷告，你爱别人，你心里也好了。你原来处在竞争之中，你心里是恨呐、嫉妒啊。像我这样坐过十年牢的，就恨那些迫害我的人。然而你读圣经，圣经却说要你爱你的敌人，要爱那些迫害你的，要求上帝宽恕那些迫害你的人。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心境，你高兴起来，身体就好了。你知道我身体为什么不好？因为不宽恕，结果害的是你自己。谁最受苦？是你自己。所以统计上明显证明，凡是信耶稣的，特别是信得深的人，他能克服这种压力，调整自己。我在化疗的时候看到有些人被吓坏了，他做化疗一动不动，但我每天走路四个小时，我还举重、跑步、打球。为什么？有上帝，我在祷告。宗教对你的精神生活，对你现实的生活质量，对你的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而且你信得越早越好，像我这样太迟了，真的不要学我。我是走到人的尽头才到了上帝的开头，你们应该未到尽头之前就选择打开心门给上帝。我分享读圣经的两个感受，基督说最重要的诫命第一条就是爱上帝，而且要全心的用全部的力量、脑筋和你的灵魂去爱。这个爱上帝不要讲别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治疗，治疗你自己。我这个人，他们说我常给人压力，这是一种很不好的评价，就是说老是急于要把事情做成，这有点像癌症。人啊，特别是现在成功的人，有些都带给人压力，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要达到一个目的，拼命去做，有时候不择手段。这种人就喜欢抱怨，老说你这么做啊，那么做啊。虽然这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他对自己也可能这样，老是担心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精神高度紧张，老是在想问题，然后就抱怨。我经常这样，我指责我太太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一天到晚就是抱怨，总是看到别人的问题。这就是魔鬼的引诱。这种给人压力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魔鬼，现代化给你这个压力。这样的人好像很成功，但实际上是自我毁灭，就像癌症一样。培养你爱上帝之心，最低层次是救你自己。我就想办法培养我这爱心。首先，我不能在家里还老挑毛病，要下定决心让上帝给我力量。从今天起要找太太可赞扬的地方。太太小娟的评价是，自从我信耶稣以来，我们的婚姻是最幸福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是早信耶稣就好了。第二是爱你的邻舍像爱自己一样，这也是很难做到的。这问题跟现代社会的分工、现代化是有关的。现代化是妒忌、仇恨成千倍的增长，因为你跟你的竞争对手只要差一点点，他就会把你的饭碗完全抢掉。所以啊，人变得极其敏感，变得非常妒忌。对我来说，我最敏感的是什么呢？ 是跟我地位差不多的人。比如说1985年我有一个朋友，我把他搞到美国去，他根本就没有经过我们这样正规训练拿博士。我拿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好辛苦啊，他只学了几个月英语就被美国国会请了去，一下子爬到我头上去了。我妒忌吧，原来是你底下的，他一下爬到你的上面，还颐指气使的，你却一点功劳也没有。我曾这般辛辛苦苦的想往上爬，当时你那个心呐，就像虫咬了一样。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的，你想想你的同班同学，他什么考试都比你好，因此你气得要命，这就是你的邻舍。为什么叫邻舍？就是离你最近的人，最有利害关系的人。如果你能爱你的邻舍像爱你自己，那你就得福了。然后你还要爱你的敌人。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啊，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爱敌人这句话是最难理解的，我不认识的人我都没感情，我都没法爱，那敌人怎么爱？这句话我听了之后最感动的就是，上帝这个基督比人高明，他不是人能想到做到的。这说明基督不是一个普通人，因为普通人讲不出这种话。从常理你想不通爱敌人的理由，上帝还把自卑的升为高，自高的降为卑。要爱你的敌人，那我们看圣经，看旧约，看很多历史，你就会发觉，比如说日本天皇痛恨美国人，特别是丢了原子弹以后更加恨。但你想想，真正使日本富强起来的是谁？是美国。也就是说，上帝用敌人来帮你。从长远来考虑，上帝通过敌人来救助你。旧约里上帝用很多敌国，比如巴比伦，来教训犹太人。所以有时候呀，我碰到有人找我麻烦压制我，就想想圣经说爱你的敌人，上帝可能是通过敌人来救助我。你也可以读旧约约瑟的故事，他们兄弟之间的仇恨差点把他杀了，把他赶走了，结果就是上帝借这个方法使约瑟成功了，就是他离开父亲的荫庇到外头闯天下，后来这个家族都靠他来救助。爱你的敌人，这是常人讲不出的道理，但是真正的道理，你要是真学通了，第一，对你健康有利，第二，对你最后的救赎有利。我读经有很多很多感受，每天学到很多很多东西。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原来觉得圣经是本什么奇奇怪怪的书，有历史，犹太史，又有一些箴言诗歌，一本不伦不类的书。你要读那些历史，还不如啃那些史书更加可信。但这就是说，你还没有读通那句话，谦卑的人有福了。你这种态度就是不谦卑，你以为人的知识比上帝要高，还没有脱离知识就是力量现代化第一的这种人类的眼光。如果你改变了这种态度，就可以慢慢的学到好多东西，这是无价之宝，对你的生活，对你人生的真正事业是无价之宝。